弥迦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八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里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蛇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上所生的吗？诗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下面是诗篇十五章。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回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也不放贷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掌管天地万物的造物者，慈悲救赎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之间，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我的愚昧，都能引导你的民众荣耀你的国度。这一切奉靠耶稣的名而求，阿们。上一周，大约十天前，我来到我们联合卫理公会教区上认证牧师的小组，四个牧师、四个平信徒的面前，让他们来讨论我过去这2019年来所行的事工以及灵命的成长。那其中一项报告，我告诉他们的是，我自己觉得过去半年，就是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证道的前两年，我一直觉得证道是我的弱点。然后我跟他们报告说，我自己觉得2019的下半年，我忽然自己觉得我的证道有进步，常常在正在证道之间，自己感到圣灵的感动，说我今天讲的这一篇道真的是符合圣灵的指示与感动。常常在证道结束以后，又跑去跟我先生说我今天讲的怎么样，他说很不错，那我就知道我有进步了。因为他是公正跟我讲说我讲的内容如何。于是那一堆小组就问我，我在准备证道的时候所做的程序是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每一周周日崇拜结束吃完饭以后， 我就去读普世经文选集里面的下一周的四篇经文，祷告之后就选择是哪一篇经文 要读经，作为读经，并且当时就已经选定了这个我要证道的题目，也绝大多数我们领唱和教会里面的帮助筹划内部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星期天下午就会从微信收到我下一周要读的经以及要证道的题目，也让领唱的弟兄姐妹可以由这一个经文和这个题目来帮助他们在祷告之中选择该唱的诗歌和曲子。可是对我来讲，这个用处更不见得是为了说我们自己的准备下一周崇拜的每一个各司其职的弟兄姐妹知道，主要的是在选定的时候我即刻就祷告，并且在电脑上面已经做了研究查证，其他的学者其他的牧师对这篇道有些什么看法，并且已经开始祷告，所以我就会在星期天下午写下最初的，要么是最前面的三句话三段话，或者是整个证道的大纲题目，之后我就摆着，我就祷告圣灵说未来这一周所有引导这个感动的事情都是这一篇证道的内容之一。所以我天天都会打开我们在读的经文，并且在祷告之中思念说到底今天什么样子的冲击会影响我必须要跟各位见证的祷告证道的内容。所以过去这半年自己感觉到灵命成长了，在证道的时候，我跟各位今天分享这件事情主要的原因是过去这一个礼拜感动如排山倒海而来，天天所受到的信息都有在影响，对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分别有各式各样的引领与指引。那真正最重要的，在这世界上的新闻，不仅是这个武汉病毒所带来的慌乱、紧张、忧虑，以及散播的谣言等等，其他的新闻也有影响到我对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看法。比如说我刚刚在主日学正道在讨论的时候说，在好莱坞最大的制片厂中最出名的制片人被超过35个人指证说他性侵扰甚至于强奸他们，因为他的权势压制住这个新闻，让所有这些人当他们讲话的时候就身败名裂，或者是他们就永远不在这一行里面能够找到任何工作，因为他的权势、他的权力，因为他的金钱，因为他所认识其他的人，因为甚至于因为他曾做其他所谓的世人中看见有公益的事，为公益做的行为，使得他受人保护，已经三四十年了，可是现在在周围指证出来作证的人足有三四十个，这些人他们拼着他们自己过去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所迎来的公正力来出面作证，这也有冲击。这个世界到底是强权有钱的人可以掩盖一切的公义，还是 事实的说事实的话的人能够受到听见。耶和华他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弥迦书里面说的是，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让你觉得这个世间认为重要的权势、重要的能力比耶和华的公义来得重要呢？你可以对我证明，耶和华说，我曾经将你从奴仆之家就领出来，我培养了我的你们所认识差遣的摩西、亚伦、米利暗在你面前行。我们刚刚在主日学里面提到摩西、亚伦、米利暗是三姐弟，这个排行刚好是相反，摩西是最小的。他在说的是，你觉得这世上的公义是从哪里来的？是所有世人认为的强权呢？强权吗？美国这个国家是世界公认最强的强权，钱、军事、权力、声明都是最大的。在美国有能力遮盖说我们这个国家所做的任何不公义的事情吗？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么大的崛起中的权力和势力科技，在他们所做的事情、行的一切事情可以遮盖真正的真理吗？我在这里不是指责或者说带有任何的政治的意见，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哪样事情是真的，是真相，是可说的或不可说的？难道是世人所决定的？因为谁有权，所以我们就默默不开声，不讲话吗？我的百姓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弥迦先知在他讲的时候说，若我们自己知道，其实我讲的例子还有更多，在硅谷的大公司，他们可以买下一切的世界上的资讯，让大家看得到看不到是事项，这是公理吗？我们互相在表达在传播的时候，到底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真实还是传播？我没有在选择说今天要用这两段经文来讲的时候，并没有决定，没有发现会需要提的事儿。可是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我在夏威夷读大学的儿子打电话来说，他决定复修的一科是沟通的，他今年要上的一堂课是如何分辨事实和虚假。所以他就打电话来问我，他说他们这一堂课老师要求他访问一个有高等学位的人，并且问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学识之中怎么样的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我自己的学习的背景，本科是新闻系，后来拿的硕士是教育学，所以我跟他分析的是，我们如果说在新闻或教育里面怎么样子分别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的。于是我跟他介绍说，你在分辨什么东西是真的是假的，你要好几个不同的资讯的来源，你要有第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的分析。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就是亲自见证那个人所说的话， 如第二手资料就是一个负责去采访见到许多第一手的回应的人他所讲的话来证实。第二，你要找有公信力的对象，你要找熟知已经有相信 的单位。你如果在网上看到什么消息，你要看到那一个发消息的人自己的姓名。如果说所谓的网上新闻，你要看是哪一天发的，谁发的。若那上面没有作者姓名，没有著作日期，相对来讲是假的的机会就大了。如果说发信的单位是曾经发过假消息的单位，你就知道它的诚信度也减少了。如果说这一个网上的单位并不是实体的单位，你知道有这样的单位的，它里面的假的机会就增加。之后你要分析这个消息放出来对谁有利，这个消息 做出来。所以后来我在网上找有许许多多同类型的，我只是按照我自己学术上做，无论是做教育学还是做新闻系所把持的一项所作所为的方针来告诉我儿子。可是事后在为了准备这一篇证道的时候，也发现因为我们当年我在受训做新闻系记者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是方针，可是现在网络谣传的信息越来越快，科技越来越厉害，就算是你看到完整的影片，也有很多科技使得它可以作假，所以这样分辨真假的能力就变得很重要。我就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证道所读经的第二篇诗篇里面的内容，说第二十五章第二节，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不以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伴，也不随伙毁谤邻里。从这个跟我儿子的这一席对话，并且发现我在之前五天已经选好的经文，我知道圣灵在指示我今天所要谈的是如何在这一方面行公义。我们已经知道耶和华所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耶和华你的神同行。可是我们今天自圣灵引领我们真的是讨论公义的，尤其是说实话的这一部分。各位，我们来看一看我今天有三个要点。不要做假见证，不要，如果说你要开口讲话，必须是你亲眼看到，你亲眼所遇到，你自己所感受的真实才要说话。不要做假见证，这一个实际上我们所有，因为是十诫之一，是说实话的第一步骤。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做基督徒，神要我们行公义的时候，各位最基本的其中一个守则，不要做假见证，不要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个基础 存在，说我每一句话，我跟你每一句话所讲的都是从真实而来，这是第一点。第二步是要做扶助人的安慰，要说安慰扶持人的话。如果你讲的话即使是真实的，唯一的目的是让别人更加担心，更加害怕，或者是损坏，使得那个人羞愧不能见人，或者这样子的见证即使是 真实的是不存怜悯心的。你可以持着说我讲的这句话是凭公义，可是要是没有好怜悯，没有在为着这一个人的建立他的信心，或者为着大众建立大家的安慰，那你所讲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这第二点好像在我有打在我们的片子里面，王老师有看到第二点吗？要安慰鼓励人。所以即使是在各式各样，所以在看到种种令人担心害怕的情形之下，你若要分享另外一个你所知道的真实，可以分享，可是你要心里想着要安慰鼓励人，要扶助帮助人在黑暗中看见希望。因为每一件事情，无论这个世界现在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悲惨，必然有希望的事情，有光明的事情可以看见。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若在这个时候不把这样子的 光亮点照亮世界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做到基督徒耶和华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请问我这一段中间里面有 Mr. Roger 的照片吗？所以 我这几天实际上我在英文的脸书，回到刚刚武汉加油好了，在脸书上面就分别传播发放这些武汉人在晚上无论是唱歌还是在窗户里面大喊武汉加油的这些影片。因为在这个时候，在绝望的当头，在害怕的时候，这一点的希望和这一点的光明是值得让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人还在里面，他们还在这样的担心害怕之中。另外一张也是武汉加油，大家都不能出门，大家都不能见人，大家都躲在家里面，在唱一起唱歌的时候还要关上灯来，以免人家知道是他在唱，还戴着面罩来唱歌。可是人心的力量，互相安慰鼓励的机会是存在的。第三，我刚刚提到 Mr. Roger 要争取帮助人。我过去这几十年来，每一次发生真正骇人听闻让人失望的事情的时候，常常有人提到这一位美国著名的幼儿电视主持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牧师，他是我觉得他好像是长老会的。他说当他是儿时小男孩的时候，看见令人害怕的新闻时，他的母亲，我母亲告诉我，找在帮助人的人，你无论这事情多糟糕， 你永远都可以看到伸出援手的那些人。当911的时候，许许多的人互相安慰鼓励，就是拿这一句话。你会发现无论是地震还是恐怖事件还是打仗，永远都能够找到伸出援手帮助人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不要求你现在跑到武汉去做义工去帮忙，可是你可以反省，你在这一个情形之下可以做怎么样子帮助人的事。是否可以把我们在美国所买得到的口罩寄去需要的地方？是否可以鼓励某一个正在绝望中、正在害怕中的人？怎么样子使自己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的重点。各位弟兄姐妹们啊，在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感受到黑暗的时刻，实际上这是所有的害怕是反对神公义的那一边的势力想要扰乱我们的心怀意念，想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随便流传消息。我们在谈说这个台南风味小吃老板的这件事儿，分别第一天第一个消息出来，马上我就知道，第一，不一，只有没有作者，没有人，没有东西，没有那个，所以如果是我看到，绝对不会传这样子。第二，没有帮助，只是迫害，让人更陷入恐慌。所以呢，我当时第一个的决定就是马上去查2月1号当天发出消息来的时候，去查美国防疫中心所发布所有证实确诊的人，因为关于这个老板确诊的消息是话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就去找确诊。加州确诊只有3例，在北加州我们这一区只有1例，那一个例我们已经知道了，34岁，从武汉到上海，然后到回到加州已经自动检疫在家。那么我就知道这个检疫中心所发布的是有公信力的，发表的时间是传扬说确诊的那一天的当天。所以我就说，第一，这个就算这个人真的生病，他绝对不在加州，所以跟我们这里无关。不到2个小时，律师楼的信就来了，说这是恶意诽谤，所有宣传他关于他疾病纯粹是为了打击他们商店的生意，将要法律方法来声讨追溯等等云云。可是我的意思说，作为我们这样子一直收到种种信息的人，我们有负责不要水火毁谤邻里。我听见的话，我若不能分辨是真是假，我不要立刻再转手把它传出去。各位弟兄姐妹啊，这是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步骤。若我们不能帮忙，我们至少不要破坏。让我们一